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研读的内容。今天来到第20讲，我们要认识约坦和亚哈斯这两代的犹大君王。先跟你分享配合节目的这一节主题经文哈，来自历代志下28章19节，经文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在乌西亚王之后，约坦和亚哈斯父子先后作王。历代志下27到28章呢，就是关于他两个人的记载了。观察历代志的表达，作者对这两位君王的描述呢，其实是要带出正邪两极的一个对比。关于约坦的简短生平，作者呢，基本上只是选取了正面的元素，塑造一个接近全然正面的形象。至于亚哈斯呢，作者就选用了负面的资料，塑造一个近乎完全邪恶的形象。作者向读者呈现了这样一种正邪两极的对比呢，目的就是要说明理想的近前的君王，他的模范样式是怎样的，也让我们从父子两代的生命态度当中可以看出寻求神和离弃神的不同结局了。第27章谈的是约坦，历代志作者给予约坦的评价就是，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这是27章2节的经文。因为约坦的正直，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约坦25岁登基，做王16年，期间分别与父王乌西亚和儿子亚哈斯共同主政过的。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兴盛。我们综合历代志下27章9节的经文呢，就看到约坦有三方面的榜样值得学习的。第一方面呢，他传承了近前的影响哈。我们知道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此外经文呢还告诉了我们关于他母亲的资料的。27章1节，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那作者如此介绍一位君王的双亲，写法呢并不多见的，一定是出于一种重视的态度，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约坦行正道的影响来源。在犹大列王的历史当中， 经文常常特别记载一些君王的母亲到底是谁的。我们知道犹大列王呢纳了许多的妃嫔，当中一些王位继承人的生母呢，他们角色其实是相当重要。不过可惜的就是，这些君王的母亲当中，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背景呢，很多是来自外邦的女子，又或者本土迦南的女子，也有来自北国以色列的女子。由此可见呢，能够拥有敬畏真神的母亲呢，并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敬虔的父母带给约坦成长的影响，他的母亲是撒都这位祭司的女儿。虽然历代志没有更详细的记载祭司女儿耶路撒的生命如何，但基于作者点名来介绍他，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对约坦来说，除了有父亲的榜样之外，母亲呢，也是他属灵关系的支持者。不过可惜的就是，敬畏神的人呢，却不能确保有着同样敬虔的下一代的。因为接任约坦的亚哈斯王呢，就是一个行恶的君王。当我们想去查找亚哈斯的母亲是谁的时候，历代志根本就没有记载。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了，因为圣经一向重视人名字的记载，这也代表了神对一些人的正面的纪念。如果没有记下名字，基本上说明了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呢是不被纪念的。那约坦传承了父母的敬虔，他本人呢并不是盲目的去模仿，而是经过分辨和选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坦的父亲乌西亚就有过晚节不保的这样的信仰问题。因为乌西亚硬要进入圣殿取代祭司职务来向神烧香，结果神让他长了大麻风，直到死亡。这就是乌西亚心高气傲的一个糊涂举动啊！虽然他及时醒觉，立刻退出圣殿，不过大错已经铸成，余生也受到惩罚。好了，身为他儿子的约坦呢，当他效法父亲乌西亚的时候呢，他是知所选择的，也懂得分辨好坏的。他学习了上一代敬虔的合神心意的生命，也懂得避免犯上心高气傲、行事邪僻的这些缺点。于是呢，历代志作者就写下了约坦近乎完全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并没有一点得罪神的行为表现被记录下来。约坦对神的侍奉可以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记载，27章2到3节的记载让我们有所体会的，看得出他重视圣殿敬拜的这个榜样。经文说，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坦对圣殿敬拜的重视，他不入耶和华的殿这一句呢，其实是作者对他的正面评价。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又回顾约坦的父亲乌西亚曾经因为擅自进入圣殿执意要烧香，结果就遭受神的惩罚，从此就与圣殿隔绝了。他那十年身患大麻风的年日当中呢，是约坦与乌西亚一同主政的。 约坦王因为这事可能痛定思痛，为免自己重蹈父王的错误，也为了表示谨慎，他就没有踏入圣殿，表示他对神的敬畏。乌西亚余生不能进殿，是因为他本人犯罪受惩罚的结果。至于约坦不进圣殿呢，这就是主动的谨慎，避免得罪神的这种试探，也表示到呢，他是明白，作为一个君王的身份呢，也有本身的限制，他也需要懂得节制，因此呢，他尊重圣殿祭司的侍奉，自己呢不去干扰。至于约坦内心对神心存的那份的敬意爱慕呢，他就以修建圣殿上门来表达一番的心意。这个圣殿的上门呢，就是指便雅悯高门，是位于圣殿的北门，当君王登基的时候由圣殿出来，就是经过上门然后进入王宫的。可以说呢，这是与国位相连接的一道门。历代志特别记载，约坦王十分重视这门，并且用心的去修建，反映了他对神的一番心意。虽然这里27章第2节也提到百姓还行邪僻的事，但你要留意，作者用字上呢，他是刻意跟之前形容乌西亚的败坏呢，与一种相连的关系的，都是行邪僻。作者要指出，百姓的现在这些问题呢，跟约坦无关，是来自上一代的错误的影响。明显呢，作者有意维护着约坦的正面形象的。约坦跟他父亲乌西亚完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强盛的时候，他没有心高气傲，反映出约坦的属灵生命呢是正直的、健康的，明白到自己渺小有限，认真踏实的与神同行。27章6节说，约坦王行正道，就得到赐福，以致日渐强盛。经文也告诉我们关于约坦强盛的证据，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约坦进行了很多建筑的工程，圣殿之外还有城墙的、城邑、营寨、高楼等等。而约坦也战胜了亚门人，令对方连续3年来进贡大量的银子、小麦和大麦，可谓战功彪炳。由于约坦一生立定了心志，行在神所吩咐的道路上，于是呢，他是能够持续的强盛。而就算强盛，他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有好变坏。约坦是能够从乌西亚他父亲身上的错误吸取教训，并没有步他的后尘，能够坚持着一生寻求神。最后呢，他葬在大卫城里，与列祖同睡。他是继约沙法之后第一位可以得到这样安葬和肯定的君王。我们跟随神的人都知道，要一生持守正道并不容易的。试探、引诱的出现呢，往往令跟随神的人出现失败、跌倒。然而呢，在历代志就描写了这样一位善始善终的信仰人物，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对我们的鼓励。
重温历史， 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2023年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当我们介绍过行政道的约坦之后呢，现在继续来认识一下一生行恶的这个亚哈斯，历代志下第28章的记载。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年20岁就登基，做王16年。约坦虽然是一个好王，但他的生命影响力呢，在家庭当中呢是有限的。他儿子亚哈斯独立统治之后呢，急速行恶。关于历代志作者对亚哈斯的评价，可以看28章1到2节，还有28章22节，分别这样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还有的就是，这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因此呢，神就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了。历代志作者完全没有记载亚哈斯任何正面的表现，只是特别记下了他一再拜偶像所带来的祸害。28章1到15节，亚哈斯的恶行呢，首先是他选择了去拜外邦的偶像，而历代志没有解释当中的原因背景的。28章1开始就直接的指出亚哈斯不行正道，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原来呢，亚哈斯好像北国以色列诸王一样，抬举迦南地的所谓至高神明巴利，而且亚哈斯更成为犹大王当中为巴利造像的第一人。其实铸造神像是诫命、律法、明文禁止的，这个举动彻底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二条。巴利呢，是受到迦南人所敬奉的一位掌管风雨天气的神啊，也就是呢，他是农业社会里影响控制收成的一位财神呢。简单的说，人去拜巴利呢，就是追求财富的一种拜金主义，以财力来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更糟的就是，亚哈斯容许在新嫩子谷烧香、焚烧儿女、仿效外邦人敬拜摩洛的可憎的事。那摩洛呢，并不是神的名字哈，而是说一种祭祀的方式。摩洛的祭祀仪式呢，相当邪淫，甚至呢，以焚烧亲生儿女来作为礼仪之一的，用这个方法去讨好偶像、贿赂偶像，好让祭祀的人呢，可以在战争中得胜，或者是反败为胜。但是这样的拜偶像的方式呢，是极其败坏的行径，所以一直都是摩西五经明文禁止的。但是呢，亚哈斯王就是这样的腐败，这样的迷信，他相信各种外邦的假神偶像，却偏偏把耶和华神拒于门外。亚哈斯把列国许多的偶像崇拜引入了犹大，无论是铸像、烧香、献祭等等，就令百姓陷入了罪恶当中，偏离了神，惹动神的怒气， 导致惩罚呢是快快的临到犹大。28:5-15，我们看到这些惩罚呢，先有亚兰王的攻打，掳去了许多民众，然后呢是以色列王的击打，大行杀戮。在这里作者的用词呢特别强调了这两场战争呢造成的问题，就是出现很多的俘虏，也出现很多的杀戮，反映亚哈斯犯罪极重，导致极大的惩罚。而在这一段记载里呢，耶和华的先知俄德呢，他向以色列的军兵领袖发出责备啊，说他们不应该俘虏犹大弟兄成为奴仆的，这样的话呢，神的烈怒就会降临。那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听从先知的话，以行动表达他们悔改，因为他们呢随即后代，并且呢送回这些俘虏。作者在这里很巧妙的用了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来对比犹大王亚哈斯离弃神的叛逆不敬。而且呢被掳与归回呢也成了这个小小段落所涉及的一个神学主题，让我们看到管教性的被掳、恩典性的回归跟日后犹大全国的这个经历呢是呼应着相同的一个神学观点的。稍后亚哈斯面对着以东和非利士人的攻击，出现了不断的这个战争啊。28:19就清楚的说明，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对于神的警戒教训，亚哈斯完全没有觉悟，反倒呢是去寻求亚述王的帮助，结果是自取其辱。就算他送上圣殿还有王宫的财宝，亚述王也没有提供帮助，反而呢是凌辱这个犹大落井下石，去寻求亚述的帮助，没有去寻求耶和华。那按照历代志的神学来说呢，这样离弃神的也必定会被神所弃绝了。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在战争当中失败，就是一个清楚的证明。而作者呢也相当讽刺的，因为第28:19他称呼亚哈斯是以色列王他不是写错他是一个讽刺，干脆的称亚哈斯做以色列王，因为他行以色列诸王的恶道，与犹大国的大卫家呢根本毫不相称。所以呢我们先后看到亚哈斯的问题呢是敬奉外邦偶像，也想投靠外邦力量。不过呢这些的惩罚陆续的来到的时候呢，大祸临头，这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我们看到亚哈斯在这个危机当中呢，他怎样做呢？他竟然去抱大马士革偶像的大腿，想去寻求敌人的神的帮助因为他说这些神曾经帮助亚兰人打败犹大，所以呢他就可以投靠他们。那这是亚哈斯的无知，简直荒天下之大谬，迷信敌人的神，以为可得保佑，实在是可怜可笑啊！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真的越走越远，选择了一条不再敬拜神的不归之路。而为了跟耶和华划清界限呢，他更把神殿里的器皿 毁坏，甚至封锁了殿门，停止耶和华所指示的那种敬拜献祭，表示对别神的决心。亚哈斯在耶路撒冷犹大各处建筑偶像的祭坛，惹动神的怒气，因此自招灭亡。他寻求假神的态度呢，可谓罪大恶极，违背了神向大卫所启示的天上样式的圣殿敬拜，也破坏了天地同步的圣殿神学，对圣所圣物亵渎，因此也亵渎了耶和华。虽然神一再管教亚哈斯，让他得惩罚，让他受苦提醒他归回，可惜的就是亚哈斯一生呢，始终是执迷不悔的，直到他的人生终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完全负面的一个信仰的教材。28章25到26节对亚哈斯生平的一个总结。历代志记载，亚哈斯是葬在耶路撒冷城内，没有送入诸王的坟墓中。很明显，亚哈斯得不到尊荣的安葬，与先王约坦葬在大卫城内与列祖同睡的待遇呢，形成了两极的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父子两代的君王走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约坦的生平散发光明，亚哈斯的一生呢，笼罩黑暗。正邪两极的显示，提醒了读者要谨慎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命方式。走在正道上，就可以一生平安强盛，寻求神的人经历到有福的人生。相反的，离弃神的，妄想从人为势力得到帮助的，只会自取其辱，陷入咒诅。这里明明是两父子，却活出一正一邪的两种生命，再一次说明属灵关系呢，必须由个人来选择和维持的，当中没有世袭，没有复印，也不靠别人来代劳。无论是因信称义，或者是成圣成长，都是信徒个人在神面前的回应和委身，靠主赐的恩典力量才得以活出信仰。当然我们也不是否定信仰的群体意义和群体的参与，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个人与神结连的灵命基础上。这样吗？人生得意顺畅的时候呢，才不会心高气傲，而面对困难逆境的时候呢，也不会放弃寻求主的帮助的。经文的分享研习呢，我们在这里结束。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这是李崇恩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的节目内容。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